欢迎您收听斯不真讲道集，这是第2680号讲道，路德决心跟随神。1881年4月21日都市会幕教堂周四晚正道，路德记一章16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非常勇敢的毫无保留的信仰告白。请注意，告白的人是一个妇人，一个年轻的妇人，一个贫穷的妇人，一个寡妇，一个外邦人。请记住所有这些信息。我认为当任何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行使出来时，不管飞黄腾达还是默默无闻，不管贫穷悲伤，都不能阻止他公开告白忠于神。亲爱的朋友，如果这是你的经历，无论你是谁，都会在这里那里得到机会宣告你站在主这边。我很高兴所有教会会有候选人都在聚会上告白了他们的信心。有人告诉我，如此严峻的考验必定会阻止许多人加入我们，但我注意到没有经历如此严峻考验的教会就几乎没有多少会有，但我们这里大约有5600人左右的教会会有，几乎没有人因为要公开认信基督而打退堂鼓。无论是成年男女还是少年男女，至少一次直截了当的说出我信主耶稣基督不以为耻，都很有益，所以我认为我们永远都不会偏离这一惯例。我也注意到，人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过基督之后，他们很容易在其他地方又来一次。他们因此在宗教的事上变得大胆和坦诚，获得了作为基督追随者的神圣勇气。这可不仅仅是预备好舍己，甘心因努力跟随主而付出令人颤抖的代价。我认为拿阿米促使路德采取这一勇敢的立场十分正确，而对路德而言，要采取这一立场就绝对有必要直截了当地说出经上的这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承认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中的任何人有什么可羞愧的呢？是什么令我们以耶稣为耻呢？或者是什么使我们羞于承认他的名呢？以耶稣为耻，亲爱的朋友，在天上我们依靠谁呢？不，我会因自己不再敬畏他名而羞愧，引以为耻。我们要因以耶稣为耻而感到羞愧，我们要害怕自己，不敢承认他。我们要因不敢认他而战惊，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抓住一切合适的机会，先向亲属们说，然后向所有我们接触的人说，我们侍奉主基督。我想，拿阿米听到路德这样的宣告时，他会并肯定应该会受到极大的鼓舞，尤其是最后一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拿阿米的属世利益遭受了极大损失，他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但现在他找到了儿父的灵魂，并且我相信根据真正评判的尺度，路德灵魂的重生得救给他带来的喜乐胜过丈夫和两个儿子死去带来的悲伤。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并且对于这句话，我始终认为对每一个罪人的悔改神自己心里都有喜乐。那么如果拿阿米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跟他们一样是真信徒的话，如果他们在主面前一直行得正，那么可以盼望丈夫和儿子的死带来的悲伤根本没法与媳妇得救的喜乐相比。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家里有丧亲之痛，但是如果一个人肉体的死亡 成为他人得到属灵生命的途径，那么收获就大了。我确信有。尽管你可能为坟墓里的人已经哭得死去活来，然而如果你有证据表明家里不仅有你哀哭死者的泪水，也有其他家人留下悔改的泪水，不仅有向着坟墓那悲伤的一瞥，也有因信仰望那位受死复活并且仍然活着的救主，并那么毫无疑问你是个赢家，并且你不会像拿俄米那样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真的有得救的儿妇在他身边，只要拿俄米能够展望未来，比起跟丈夫和两个儿子一起离开家乡时，他应该更加幸福，因为现在他是与一位基督的直系祖先在一起，一位真正的皇室妇人，因为我认为基督的族谱是真正的皇室族谱。与救主在世的出身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人。虽然路德是一个摩押人，他是蒙拣选来分享这一最高特权的人之一，所以我恳求你，如果因任何家人死去而悲伤，就要祈求神用更大的喜乐胜过那悲伤，靠着他的恩典把你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信靠基督。这里另一个想法敲击着我，那就是当拿俄米回到他本不应该离开的土地上时，就是当他从拜偶像的摩押人中出来时，正如你所看到的，他在摩押人中有亲属朋友和熟人，当他说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国家人民和神中去，然后神把这个与他关系如此密切的年轻妇人的灵魂交给他，也许你们中一些自称基督徒的人过着远离神的生活，你没有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你试图对世界友好，同时与基督保持友好，而你儿女的成长并没有如你所愿，你说你的儿子们表现不好，你的女子们时髦轻浮又属世，这样的状况你会感到奇怪吗？你说哦，我已经尝试了一个好办法试图取悦他们，认为也许通过那样做我可能为基督把他们赢回来。啊哈，靠着与错误妥协，你永远无法赢取任何灵魂回到正道上，决心跟随基督和他的真理，也是家庭中和世界中最伟大的力量。如果兵营里一个士兵的灵魂回转得救了，并且他说我的意思是成为一名基督徒，但与此同时我要尽可能与其他人打成一片，我有时要跟他们一起进入酒馆，如此这般他就没什么用处，但当他勇敢地站在他新元帅的立场上，并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基督徒，他的战友们开始可能会嘲笑他，但他们也会开始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如果他勇敢地保持这样的立场，一点都不屈服，而是忠实于他的主和夫子，那么在他的战友们中间就容易有人重生得救。这时拿俄米听到了好消息，他要返回自己的土地，他亲爱的儿父决定跟随耶和华，并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给了他极大的喜乐。但是你们中的一些基督徒如果发现别人因你过着远离基督的生活被绊倒时，你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胳膊永远瘫痪，就是因你自己过着远离基督的生活，以至于可以严肃地质疑你是否成了拜摩押偶像的人，是否放弃了当初跟随独一真神的信仰告白，所以你无法带人归向救主，那么你会多么痛苦呢？现在以此为引子，我直接来到这节经文的主题。在这里一个年轻妇人说她追随耶和华，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一，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对敬虔之人的感情会影响我们走向敬虔。路德的情况就是这样，俄尔巴和路德对他们敬虔婆婆的感情一度影响了他们，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他们都往迦南走了一段路，但是可惜的是，自然的感情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不能吸引任何人决心追随神。自然的感情可以帮助人下决心跟随主，可能是神出于无限的慈爱怜悯而用来吸引罪人归向他的慈神爱所，但仅仅有人类感情还不够，不过这可能有助于引领人下定决心。因此，人有敬虔的父母，却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糟，或者人有信主的妻子，却背逆神的光照，并因为神赐下的贤妻温柔关爱的给他们讲信耶稣的事，变得更加邪恶，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了。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态，因为通常而言，我们对敬虔之人的感情本应该有助于吸引我们倾向于敬虔。就路德而言，神的恩典是通过亲情引领他说了这句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许多力量一起作用，可以使别人做出这个决定。首先有友情的影响，没有人怀疑邪恶的同伴会使人趋向变坏，同样良善的同伴倾向于影响人变好。有一个充满对神的爱的人与你肩并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有一个真正的圣徒做母亲是巨大的祝福，有敬畏主的弟兄或姐妹也是巨大的祝福。在人生中有这种亲密的纽带，有一个亲人跟我们一同祷告一起赞美，是非凡的荣宠。基督徒交友必须考虑正确的方向，除非心里坚决想要自讨苦吃。然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钦佩之情的影响。毫无疑问，路德对拿俄米充满了崇敬和钦佩之情，因为路德在他身上看到一种赢得他内心尊敬和爱慕的性格。在路德记里一瞥这位敬虔的妇人，可以看到他是最公正无私的人。他没有因自己巨大的悲伤令别人背负重担，并把他们拉入他自己的层面，以便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帮助他。他是一个考虑别人利益而不是自己利益的人，所有这样的人肯定会赢得赞赏和尊重。当一个基督徒如此生活，于是别人在他身上看到一些在自己身上所看不到的东西，往往就会吸引他们走向基督徒的生活。当生病的基督徒是那样忍耐时，贫穷的基督徒是那样喜乐，基督的信徒是那样宽容、慷慨、心肠柔软、富有同情心、诚实和正直，那么旁观者会说，这里有值得探究的东西，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这些旁观者会认识到他们是与基督在一起，并且已经从基督身上学到了这些东西，并且旁观者们因此也倾向于成为他的追随者。也不是只有友情和钦佩能够引取人们到救主这里来，还有教导的影响。我毫不怀疑拿俄米对他的儿父许多有益的教导。路德想知道拿俄米的神，拿俄米会非常高兴地将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当西班牙人来到南美洲时，他们很恶劣地对待当地贫穷的土著人，以致印第安人一点都不想了解西班牙人的神，因为他们想，从他们所遭受的残酷之事来看，西班牙人的神一定是个魔鬼。确实有一些任性者是如此的不友善，他们完全缺乏温柔和慷慨，于是没有人想要知道他们所信的神，因为如果他们跟自己所信的神相像，那个神可能就是个魔鬼。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应该如此，我们应该让人们想知道我们的宗教信仰真正是什么，并随时准备告诉他们。我毫不怀疑，在许多时候，在摩押地，当他的儿父跑来见他时，拿米就会开始给他们讲红海的拯救，并且告诉他们耶和华怎样带领他的子民通过旷野，那美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怎样借着约书亚的手赐给了他们。然后他告诉他们会幕和崇拜的事情，告诉他们有关羔羊、红母牛和公牛以及赎罪祭等等。 很可能拿阿米就是这样赢得了路德的心，向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因为拿阿米的教导，路德对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知道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我想要与他们同列，并且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已经告诉我关于他的信息，他行了何等的神迹啊！我已决心把自己交托在他翅膀荫下。哦，亲爱的，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注意我们友情的影响，注意我们生活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有一些值得旁观者钦佩的东西，并且我们该注意自己言谈的影响，我们的谈吐应该充满恩典的教导，应该以正确的方式带领那些受到我们影响的人。此外，我毫不怀疑一些人被吸引倾向于好的方面是因渴望为他们所爱的敬虔之人喝彩，尽管我不能将此算为一种最高最强的动机，然而我可以放胆提醒在座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罪是他们慈爱的父亲和母亲最大的悲痛，如果他们的心给基督，全家都会充满神圣的喜乐。当我的儿子出生时，我十分喜悦，但当一个接一个的告诉我他们已经寻找并找到了救主时，喜悦更是无与伦比。跟他们一同祷告祈求，将他们更完全的指向基督，倾听他们属灵烦恼的故事，并帮助他们脱离属灵困境，这是我灵魂极大的满足啊！年轻的朋友们，如果你得蒙拯救，你不知道有多少爱你的人会欢呼雀跃，尤其是你们中间活得不成体统的人，有的人也许甚至离家出走，行事为人足以令白发苍苍的父亲悲伤的离世。我想如果他听到你真正得救归向神，他几乎会高兴地跳起舞来。我认识一位牧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几乎成碎片的旧信，他从乡下把信带来给我看，这封信不是真的很久远，因为他常常拿出来读这封信，以致破旧不堪。应该就是这个原因。牧师的儿子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恶棍，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耻辱。于是大家打发他出国，他就来到伦敦搭船，因为他从父亲那里听说过我，所以他想可以在周四晚上来都市会幕教堂听我讲道，第二天一早他就要上船了，并且在这里神遇见了他，因为我被圣灵感动说道，就是你杰克，从家出走，从你父亲家出走。哦，伟大的天父要带你到他那里，碰巧他的名字就是杰克，所以这话就是给他的。主当场赐福给他，他去了美国，他没有把自己得救的事情写信告诉父亲，直到他有时间证明自己确实得救了。但当他受洗并加入教会，而且连续六个月过上了与基督徒身份相称的生活，他就把好消息写信告诉家里，这位老人说，我以为他会死在海里，但主借着你的讲道拯救了他。主祝福你，亲爱的先生，那位感恩的父亲给了我1000个祝福，这只是我在周四晚上传讲的一篇简单的讲道，但这却成了那个儿子得救的途径，也成了那位父亲巨大喜乐的源头。他并不介意儿子在美国或者他在做什么，只要他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如果这次布道能像那次一样得到祝福，那该多好啊。我想还有另一件事情对路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已经影响了许多其他的人，那就是对离别的恐惧。上星期有一个人冲着我说道，啊，当我的妻子下楼去领圣餐时，这常常困扰着我，我只好回家或跟旁观者待在走廊上，我不喜欢在这里与他分离。然后这个想法偷偷地进到我的心里，如果我必须永远和他分开怎么办？我想靠着神的祝福，类似的反思会给许多人留下深深的印象。 年轻人，如果你活着到死都没有悔改，你将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只能远远地看着，在她和你之间有一条鸿沟限定，以致她无法跨越到你那里，你也无法到她那里。那一天将会来到，一个人被带走，另一个人被留下，在基督审判台前发生那伟大的分离之前，当山羊与绵羊之间要做出分别，麦子和稗子之间要做出分别时，我恳求你，让你所爱的敬虔之人的影响帮助你，吸引你，叫你决心跟随神和他的基督。二，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但时间有限，现在必须讲第二个结论了，那就是敬虔的志向需要受到试验。路德非常积极地说道，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他的决心，但这个决心是经受过考验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圆满地经受住了考验。首先，路德的决心经受了他婆婆贫穷和悲痛的考验。拿俄米说道，全能者大大的使我痛苦。然而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喜欢这名年轻摩押女子勇敢的决心。一些人说道，我们想重生得救，因为我们想要快乐。是的，但是假如你知道你得救后不会快乐呢？你还会希望这位神成为你的神吗？拿俄米已经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已经失去了一切所有的，她将要身无分文地回到伯利恒。然而她的儿父对她说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亲爱的朋友们，当基督徒们身处在困境中时，如果你能分担他们的困苦，如果你能够接受神和苦难，如果你能够接受基督和十字架，那么你追随基督的决心就是真的。你的决心已经经受住了考验，因为你知道神的百姓必定经历艰难痛苦，然而你却满足于与他们一同经受苦难，把他们的神当作你的神。接下来，当路德需要计算代价时，他的决定也经受了试验。拿俄米把整个情况摆在路德面前，拿俄米告诉过他的儿父，他没有希望再生一个儿子给路德做丈夫，他最好留下来，在他自己的国家找一个丈夫。拿俄米把事情的阴暗面摆在路德面前，这可能过于认真，他似乎想说服路德回他父家去，虽然我不认为拿俄米心里真的希望路德那样做。但是年轻的朋友们，你对任何一个基督徒说这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之前，请计算代价。请记住，如果你正在从事一桩邪恶的交易，你将不得不放弃。如果你养成了各种坏习惯，你就得都改掉。如果你有邪恶的朋友，你就得离开他们。有许多曾经令你快乐的事情必成为你的痛苦，你必须放弃。你准备好跟随基督通过泥潭和沼泽，并沿着这条大路下到山谷，也一样要升到山上吗？你盼望将来得到他的冠冕，那么你有没有准备好背起他的十字架呢？如果你能经得起考验，在地上想要成为基督追随者的人，他会在他们面前设置这样的考验，那么你的决定是正确的。路德所信任之人，他有权信任之人明显的冷淡，对他来说也是考验，因为拿俄米根本就不鼓励他，实际上他似乎是在泼他冷水。我不敢说拿俄米此举该受责备，也不敢说该受表扬。你知道，你很可能鼓励别人过头了。我知道有些人在他们的怀疑和恐惧中受到鼓舞，结果他们永远不能摆脱这些怀疑和恐惧。同时，你可能很容易令询问者和寻求者寒心，尽管拿俄米向路德表达了他的爱。然而，但他似乎并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带他去追随耶和华。许多年轻人会发现这样的考验令人非常难堪。但这位年轻的妇人向她的婆婆说道，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给路德的另一个试验就是妯娌的退缩，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你要知道，同龄的年轻人彼此的影响力，或者当他们像路德和俄尔巴一样有亲戚关系时，彼此的影响力。你和一个朋友去参加了一个奋兴布道会，他跟你一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经回到了属世的世界，这对你有同样的诱惑，你能站出来抵挡住吗？你们两个年轻人去听同一位牧师讲道，你们都感觉到神话语的力量，但你的同伴回到他过去的那种地方。现在你能否坚持说，如果我找不到同伴跟我一起，我会独自跟随基督？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你很不错。你能忠于你的主吗？当许多人离开时，你能忠于你的主吗？当地上没有人支持你，你还能见证他是生命的道吗？你能与那一般贞洁之人一起忍耐吗？就是那些心存卑微和纯洁的人，羔羊无论把他们领到哪里，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脚步。你会回答我们能吗？你会回答靠着他爱的约束力我们能吗？但是啊，请记住，肉体是软弱的，在试炼的时候他会畏缩，然而请顺服他的爱，他现在在你周围。有一个人的队伍会向你抛出他爱的绳索，把你牢牢绑在祭坛之上，他自己就是赐给你的。但是路德所经历最糟的试验之一，即是拿俄米的沉默。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发生在路德庄严的宣告他要跟随主之后。我们读到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跟他说话了。拿俄米仅仅谈了阴暗一面，但他似乎没有跟路德谈光明的一面，他不再跟他说话。这个好妇人是如此悲伤，以致他说不出话来。他破碎的心受到如此大的伤害，以致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沉默对路德来说十分煎熬。当一个年轻人刚刚加入神的子民行列时，面对一个非常哀痛的基督徒并得不到一句鼓励的话，这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弟兄姐妹们，有时我们必须尽快吞下自己的苦果，我们不可以对他人板着脸而令他们沮丧。有时一个悲伤之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要说，我不能悲伤，这里某某年轻人刚刚加入，我必须喜乐，因为这里来新来的人不能因我的悲伤而感到灰心。你还记得诗篇作者心里十分悲伤时说的话吗？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对那些刚刚来救基督的人，我们应当感谢绊倒他们令他们不安是无比痛苦的事，请让我们尽一切可能令他们快乐并鼓励他们吧。不过拿俄米的沉默并没有让路德气馁，他显然是一个坚强的人，尽管他还是一个温柔的年轻妇人，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神和他的子民，尽管他可能没有从年长的信徒那里得到多少帮助，并且甚至可能受到他的阻挡，更是受到嫂子俄尔巴离开的影响，然而他仍然在已经选择的方向上奋力前进。玛丽，你也这样做；珍妮、约翰、托马斯，你们也这样做。你要像一千先生那样回到江王城吗？亦或你要像基督徒那样追求你的道路，坚定不移地通过灰心潭，越过路上的任何障碍，通向天国呢？第三点，非常简要的，真正的敬虔必须首先的在于选择神，这是经文的精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首先，亲爱的朋友们，神是信徒最值得拥有的，的确承认神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拿俄米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土地，没有经营，没有快乐， 他只有神。现在来吧，亲爱的朋友，你觉得从今直到永远，神将是你主要的财产吗？你能说神将是我的，现在我的信心会抓住他，紧紧的抓住他吗？其次，从今以后，神是路德的，就像他已经是拿俄米的，他的掌权者和次律者。当任何人如实的说神将是我的神，这话就具有了一些实际意义，意味着他将会影响我，他将会指引我，他将会引导我，他将会管理我，他将是我的王，我要顺服他，在一切事上服从他，我会尽力按照他的旨意去做所有的事情。他必做我的神，你不应该只把神作为你的帮助者，在某种意义上使他成为你的仆人，而是要成为你的主人，以此来帮助你。亲爱的朋友们，圣灵是否带领你做了这样受祝福的选择，并宣告从现在开始，这位神将成为我的神，我的赐律者，我的统治者？好吧，那么他也必须是你的导师。在现在的日子，我恐怕 90% 的人不相信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神。你们说怎么会这样？确实如此。我悲伤地说，我可以向你们指明，大量的报纸、杂志、期刊，也包括讲坛，其中有新的神被树立起来受崇拜，不是旧约圣经里的神。在当代的教师看来，旧约里的神太严格、太苛刻、太严厉了，他们根本不信靠他。亚伯拉罕的神被许多人废除，如今他们有一个懦弱的神来代替他的位置。像摩西所说的那种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一提到清教徒们的神，他们就战惊。如果约拿丹·爱德华兹从死里复活，他们不会听他说一分钟，他们会说，从他之后，他们有一个全新的神。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信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我的神。是的，这位神把法老和他的军队淹没在红海里，并激动他的百姓高唱哈利路亚。这位神让地裂开，吞下可拉大滩和亚比兰一党的人。我崇拜的神乃是可畏的，他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神和父，充满慈爱、怜悯和恩典，慈悲又温柔。然而在他的圣洁里是公义的、可畏的，在他的圣所之外是可怕的。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靠着基督来到他面前，信靠他的人将把他作为自己的导师，这样他要学会他需要知道的一切正确的事情。但是如今这些人为自己制作了一只自己设计的金牛犊，这个金牛犊本身没有能力祝福他们或拯救他们，这些人有祸了。路德对拿俄米说，你的神不是另外一个神，不是基摩或摩洛的神，而是耶和华，就是我的神。于是他把他作为他的导师，我们也必须如此做。那么让我们把全部的信任和依靠都放在他那里吧。我所爱的朋友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事就是信靠神。首先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把你的灵魂交托他，然后把一切交托给他，并在凡事上信靠他。我所说的是我所知道的，感觉的生命是死亡，唯有信心的生命才是生命。千真万确，在今世的事情上信靠神绝不能如此。我不知道今世的事情与属灵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分隔，在一切事情上都要信靠神。你的日常生活、健康、妻子、孩子，在这些事上都要过着信靠神的生活，这样你将真正活着，万事都为你效力。因为我们不分的相信神，不分的相信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如此不快乐。但是借着单纯的信心，当你自己投靠于神时，那么你就会发现，这可能是地球上最喜悦和最幸福的事情。 一系列的奇迹在你面前展开，你的生命就会变得像一个神迹，或一系列的神迹。神正在天上听你的祷告并回应你，在试炼的时候拯救你，供应你的一切所需，并总是以你不知道的无与伦比的方式引导你前进。当你看到神的特性显露时，每一刻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喜悦。哦，愿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说，这样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要信任他，靠着他的恩典，我现在就信任他。四，最后一点就是，这样的决定会引领我们把我们的命运与神子民和他自己铸就在一起，因为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本该说，你们犹太人、以色列人在人看来不怎么样，我生活在摩押人当中，他们恨恶你们，但是实际上他说道，我现在不再是摩押人，我将属于以色列，也要被人恶语相向。关于犹大伯利恒，他们在摩押地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坏事情，但我对此不介意，因为从今以后我要成为伯利恒的居民，被数算在伯利恒人中，因为我不再属摩押，我不再是摩押人。现在亲爱的朋友，你将会如此把自己的命运与神子民铸就在一块吗？他们被人数落，你愿意也受数落吗？我敢说，伯利恒人并不都是路德所期望的那个样子，甚至拿俄米也不是，他太悲伤太痛苦，但是我仍然期望。路德认为他婆婆比他自己更好，我已经听到人们对我们教会的会友吹毛求疵，并说他们不能加入到教会会友当中，因为他们比自己差劲。好吧，我认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毕竟我会非常满足于与神的百姓同列。即便我看到的只是有形教会里的百姓，也不愿被算作世上其他任何人遭人轻看的属神子民，在我看来，是我曾经遇到过的最好的伙伴。我常常这么说，都市会幕教堂，我希望其他教会的会友也能这样说他们自己的敬拜场所。这里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同类居住的地方，这里是神，我的救主统治的地方。有人说，我一旦找到一间完美的教会，就会加入其中，那么你将永远不会加入任何教会。你说，啊哈，但是也许我可以，好吧，但是在你加入的那一刻，那教会就不完美了。因为一旦接受你成为其会友，教会就不再是完美的。我认为，如果基督能够爱一间教会，那么我也可以爱这间教会。如果基督视其为他的教会，我会很感激能成为其中一员。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难道我不可以认为获准把自己交给教会是一种荣幸吗？路德没有加入能让他收获颇多的百姓，那些为自己能得到某些东西而加入教会的人应感到耻辱。然而饼和鱼一直是某些人的诱饵，但是也有跟拿俄米一起去伯利恒的路德，而伯利恒人所做的就是出来并盯着他们说，这是拿俄米吗？请你告诉那位随他来的年轻女子是谁。这是拿俄米，天哪，她怎么变成这样？她看起来多么的憔悴，比起她离开时老太多了啊。从这样的话来看，伯利恒人没有太多的同情给他们。然而路德似乎在说，我不在乎他们如何对待我，他们是神的百姓，即使他们有许多缺点和缺陷，我也要加入他们。我邀请所有能对我们说，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的人，加入到神的子民中，公开的、明显的、明白的、果断的、没有任何犹豫的说出来。即使这样的举动没能让你得着什么，也许你没有，但是另一方面，你会给教会带来许多，因为这是真正的基督的灵，施比受更为有福。然而不管怎样，都要把自己的命运浇筑到神的子民当中，与他们同甘共苦。我最后得出结论， 不管其他的伯利恒人会是什么样，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尊贵者，因想与他联合的缘故而加入这个国家是值得的。路德渐渐的在不同的程度上明白了这一，明白了一切。在这些人中有一位至敬的亲属，他的名字叫波阿斯。他去他的田里时捡麦穗，不久他嫁给了他。那哈，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我的命运交注在神的子民中。因为我对自己说，他们中有一个人，无论他们有什么缺点，他都是那么的公正和可爱，他完全弥补了他们所有的缺点。我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子民当中，他的可爱让他们也显得可爱，他使我感觉到与基督教会中最贫穷和最无知的人在一起而成为贫穷。在乡村谷仓里聚会是难以言说的荣誉，因为基督在他们中间。无论在哪里，两个或三个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聚集，他总在当中。如果他的名字在名单上，可能会有许多东拼西凑的人同他记在一起，来自不同宗派的成员，一些奇怪的人，一些非常老的人，只要他的名在这名单上，我不介意有别人。请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啊！唯愿我的名字出现在有耶稣名字的页面上，即便在最底下也行，这是我永恒的荣誉。耶稣就是我的主，我的羔羊，只要波阿斯在那里，对路德来说就足够了，只要基督在那里，对我来说就完全足够了。所以我希望我说了足够的话来劝服你们，就是那些说我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神的人，来加入我们，来加入基督教会的其他部分，这样使他的名成为你们的名。请记住，马上做这件事，以圣经教导的方式，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会为基督的缘故祝福你。阿们。